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现在我们要来分享慕道班培训课程的第二课，认识祷告。通过这一课的学习，我们要达成两个目标：第一，认识祷告的意义及重要性；第二，知道如何祷告。好，下面在分享之前呢，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要谢谢你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要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心灵慕道班课程的学习，求神让我们在真理上有更多的精神和登高，使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也借着学习来增添我们的信心。我们恳求主耶稣基督把属天的聪明和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仅明白道理，让我们更加能够融会贯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祷告。那祷告的实质呢，是一场人与神之间的神圣交谈。我们祷告的对象呢，基督徒祷告的对象是上帝，是神他自己。祷告呢，实在是神赐给我们人一项非常奇妙的祝福。我们人可以通过祷告向神来倾心吐意，祷告呢，也成为基督徒明白神心意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呢，有人形象地把祷告比喻为打电话。祷告是在打电话，而且呢是在打一通非同寻常的电话。这通电话呢，能将永恒与短暂连通，是有限于无限对接，让地上与天上互动。地上的通讯设备呢，常常受到时间、地点、信号、天气、经费、地球磁场、太阳黑子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祷告这一通电话呢，不受这些因素的干扰，全天候24小时的免费为我们开通。在电话那一头的神呢，是一位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拨通祷告的电话。那这通电话呢，确实是不可小觑的。一般呢，我们人要去见国家的政要啊，或者是去与名人见个面啊，会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却能够随时随在的与宇宙的主宰来通话，这是何等的恩赐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恩赐是不是人人都拥有呢？那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这个电话呢，仅仅赐给一部分的人，就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义人。说起祷告这个动作啊，这项行为，可能无论你有没有信仰，我们都会有意识无意识的去做。尤其每当人类发生一些重大的灾难，比如说恐怖袭击啊、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等，那么我们都会为那些受难者来祈福、来祷告啊。但是不得不说呢，在所有的祈福者当中啊，在所有的祷告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自己在向谁祷告，向谁祈福啊，向谁求平安，向谁求救赎，不知道啊，不知道对象，那就仿佛一个人对着空气呢自言自语。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只悦纳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那么谁是义人呢？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传教士，使徒保罗，他在他所撰写的书信《罗马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听到这句话呢，让我们感到很失望啊！如果说一个义人都没有，这样谁能够有资格去祷告呢？但是圣经要统一来看啊，不是断章取义。所以所谓的义人呢，在整本圣经看来啊，他不是一个靠着好行为称义的人，不是一个自以为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的人。圣经当中的义人是被神称为义的人。在旧约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的被称为义人的人，例如约伯记的主人翁约伯，以色列历史上的君王大卫， 律法的代表摩西还有约瑟，而这些人呢都被称为义人。但是如果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些人的行为呢并不一定是纯全无可指责的。因而保罗又说，我们靠着耶稣的血称义，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血称义。在新约马可福音十章第十节，马可也说，也引用耶稣的话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人心里相信，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基督宝血具有救赎的功效啊，就可以称义。那么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七节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么通过这三处的经文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义人是与神有圣约的人。义人是一个信神并且努力遵行与神之间约定的人，是愿意与神同在并定义与神同行的人。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参加慕道班，我们也认识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愿意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来引导我们的人生。啊，所以当我们愿意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愿意降服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我们被他的宝血洁净啊，就得以称义了，那就得以称义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啊，所以从这个基于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在神面前，虽然我们的行为上还不够完全，但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得以称义啊，所以在神的面前是可以有祷告的这样的权柄的，啊，这样的权利的。好，那我们来看祷告的意义。刚才我们讲到了祷告是神赐给人的一项特殊恩典，那么祷告呢，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与神交流，那么所以祷告的意义之一啊，就是祷告它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朋友啊，有家人，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呢越亲密，那交流的越多，那么我们呢就越能够理解这个人他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含义啊，因为你和他之间呢经常来交流啊，所以他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同样呢，祷告既然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交流，我们和神之间交流的越多，那么我们就更加能够体会，更加能够体验到每件事情的背后上帝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祷告能够让我们的心呢更加的敏锐啊，知道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祷告呢也能够带来得胜的能力。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曾经记载了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位先贤啊，叫摩西，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进入到迦南美地啊，就是现在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啊那块区域。好，那么摩西当年呢，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途中呢，途经利非定的旷野。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们遭遇了亚玛利民族的人。亚玛利人呢，集结了散居在沙漠的各方势力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因为亚玛利人不能够容忍这一批新来的移民占据自己的水源和绿洲啊，和绿洲。那么那个时候呢，摩西已经81岁的高龄了，领兵打仗呢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呢他就派遣约书亚，也是他的助手，那一位年轻的助手，来统帅以色列人上阵杀敌。而他自己呢则拿着当年曾经放羊的那根杖，站在山顶上来观看战局。圣经记载呢，摩西什么时候举杖，战争就胜利，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虽然圣经当中没有明说啊，摩西举杖是在祷告，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摩西的举杖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杖举起来是对神的仰望和呼求啊，所以通过举杖呢，神赐下了得胜的能力。 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摩西在山上用另外一种方式参与着战斗。所以祷告能够带来得胜的能力，祷告能够带来得胜的能力。那么我们也经常呢会在教会的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在灰心里面，在失望里面，借着祷告重新站立刚强的立正，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们与神多交流，神就会赐下他的安慰，他的能力就会来覆庇我们，帮助我们，他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祷告呢，是我们基督徒该尽的本分。虽然说有时候小孩子想要什么东西，小孩子究竟内心是怎么想的，父母呢，作为父母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知子莫若父啊。那么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想法，他的都写在脸上啊，所以爸爸妈妈是一看就知道。但是作为爸爸妈妈呢，他们仍然很期待他们的孩子能够跟他们去分享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更多的去交流，而不是让父母去猜啊。所以说，上帝也是如此的来期待他的儿女呢，跟他常常交流啊，借着祷告来与他互动。那么，所以说祷告呢，也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啊。那么我们人应该怎样来祷告呢？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祷告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祷告的内容。祷告呢，基本上分为两种场合啊。第一种呢，是在公众场合下祷告；一种呢，是我们个人灵修式的祷告。在公众场合下的祷告呢，比如在教会当中啊，某一个聚会，或大或小的聚会，人或多或少，总之呢，不是你一位。那么你突然被喊起来带领祷告，带领大家来领导啊，带领祷告。那么这样一种在公众场合下的祷告呢，要更加有逻辑性一点，因为你是代表在场的所有会众和神来交谈，所以呢，你也要让在场的人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因而呢，那个时候的祷告呢，我们更具有逻辑性一点。祷告当中提及到的内容呢，不要太过于私密。你个人的事情或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呢，不适宜在公众场合下来说，以免别人听不懂。那么个人灵修的祷告呢，是我们和神之间一种亲密的交谈，就像人和知心的朋友以及和自己的父母交流一样。所以内容的逻辑性呢，可以不做太严格的要求。那么在公众场合下的祷告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呢，有时候我们会有赞美啊，有这个感恩，也有认罪，仪式感呢更加的是强烈一点。那么个人性的祷告呢，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跟神之间呢赤裸敞开的跟神之间来交流但无论是公众场合下的祷告呢，还是个人私密性的一个灵修的祷告呢，我们都要以心灵和诚实来进行，因为虚与委蛇的客套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也要用心灵和诚实。那么这是祷告的内容，祷告的频次。我们的神呢，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当然可以随时随地来祷告但是呢，一般呢，建议弟兄姐妹们花一个集中性的时间每天能够空出集中性的一个时间段来与神交流。推荐呢，早上和晚上，因为早晨呢刚刚醒来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是把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向神交托，我们也为神能够带领我们度过安然的度过一个漫长的黑夜而向神感恩，把我们今天要交托的事做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更加的有聪明和智慧，有能力有清晰的思维来做事，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将我们所做的事交托耶和华，我们所谋的就必成就。早晨的时候祷告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呢，晚间的祷告，经过一天的忙碌，即将要安寝在此之前呢， 我们借着祷告来回顾我们一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也能够去查验，在查验以及反思一天当中哪些事情做得不符合神的心意，在神的面前呢认罪悔改。好，那么祷告的时长，祷告的时长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可能一开始刚刚接触信仰，刚刚认识耶稣啊，他的祷告呢有很多的话啊，但是不一定能够完全讲出来，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可能很短啊，三言两语啊，但是呢随着我们认识神的时间长之后呢，我们可能祷告的时长会不断加长啊，有的人很长啊，甚至长到一小时来计算。但是呢祷告的时长短的人呢也不要羡慕祷告时长长的人，祷告时长长的人呢也不要去轻看祷告时长短的人啊，这就像一个生命的自然成长规律。小孩子刚刚出生，他的饭量呢肯定是很小啊，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需求量呢会越发的增大。我们和一个人刚刚接触，刚刚认识这个新朋友，那么可能交流的都是表面上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一旦成为我们的好兄弟啊，或者是好的闺蜜，那么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有说不完的话啊，所以祷告的时长呢不需要刻意的去太过在意啊。那么祷告的态度呢是诚心所愿，诚诚实实啊，所以每次祷告结束以后呢，我们都会说阿门啊。这个阿门的意思呢就是诚心所愿，他所表达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都是我心里想说的，没有半点的虚假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态度啊，祷告的态度。神不喜悦虚情假意的献祭，口是心非的赞美，一口两舌的祷告。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诚诚实实的向神来表达。我们甚至可以向神来表达我们的疑惑，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忧愁烦恼带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内疚和忏悔带到他的面前。正如在圣经上所说的，我们没有什么在神的面前是可以隐藏的。那在诗篇139篇里面，诗人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还没有任何人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不是赤裸敞开的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需要虚与委蛇、虚情假意，只要诚诚实实地表达我们的想法啊，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什么样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祷告呢？神喜悦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控制神的祷告，而是一个愿意顺从神旨意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要祷告在神的心意之上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祷告有一个误解啊，认为说我通过祷告可以来改变神的心意，让神来答应我的需要啊，但是实际上呢祷告呢并不是这样。祷告呢是我们通过祷告，从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更加明白神美善的心意，因而呢来使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心思意念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中啊。所以祷告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信靠顺服神，而不是让神来屈就于我们啊。这是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啊，一个误区啊。祷告不是要来要让神来改变他的原计划，而是要让我们的计划降服在神的计划之下，是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来顺服于他。就像主祷文当中啊，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祷告的范例，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愿神的旨意在天上畅通无阻。那么神的旨意在地上呢，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能不能够畅通无阻呢？这是我们祷告的态度，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畅通无阻，而不是让我们接着祷告去改变神的心意，改变神的计划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那么另外呢，祷告呢是不可灰心的，要恒切的祷告啊，恒切的祷告。那么在圣经路加福音当中呢，主耶稣呢曾经讲了一个比喻啊，说到有一个寡妇，那她有一个冤屈啊，有一个冤案，她想要找这个城中的官长呢给她去伸冤啊，但是这个官长呢并不是一个爱护百姓的好官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不愿意给这个寡妇去操心。可是这个寡妇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求他，他实在烦不过，就给他伸了冤。那主耶稣讲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的意思是，连这个不义的官尚且因为这个寡妇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麻烦他，他就给他解决了问题，那么我们的神呢岂不更是会把他儿女的需要放在心上吗？啊，所以说恒切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另外呢，我们的祷告呢也不要自以为意。主耶稣还说了一个比喻啊，说到以色列的圣殿当中有两个人同时进去祷告，一个呢是税吏，一个呢是律法教师啊，就是法利赛人。税吏呢在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看来啊，是一个卖国贼啊，因为他们帮罗马政府收税，而且呢常常中饱私囊，压迫自己的同胞，压榨自己的同胞，所以被人所不齿，是列在罪人的行列当中。而法利赛人呢熟悉摩西的旧约律法，旧约摩西的律法哦，那么是一个敬虔者的象征啊，所以这两个人一起到圣殿当中祷告呢，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啊，他就这样说，他说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啊，我一直奉行这个十分之一十条诫命等等等等等等啊，所以他的祷告里面充满了一些自命不凡的一些话语，自以为意的态度啊，跃然在脸上啊。好，但是那个税吏呢，他到了圣殿里面，他很诚恳的跟神说，他说神啊，饶恕赦免我这个罪人。他看到自己的罪，他痛悔认罪啊，所以说在神的面前谁会被算作义呢？哪一个祷告更蒙垂听呢？很显然是那个税吏，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啊。所以说祷告当中呢，我们不要自以为义。那另外呢，祷告既然是一种交谈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既然是一种交谈，交谈是一种互动啊，你一言我一语啊，所以祷告呢，尤其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啊，不要去赶时间。我们呢往往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会迅速的把自己的需求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却没有给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引导我们的机会。当我们说完了我们自己一切的需要之后，我们就阿们了，那我们就阿们了，我们就结束我们的祷告，但是却没有去聆听圣灵的声音。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祷告方式啊。我们在祷告完以后呢，还应该像撒母耳一样说，神啊，仆人静听啊，我的话说完了，那么请下面请神你来向我说话，你来引导我啊。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去尝试啊，当我们的祷告当中给一些空隙，给一些时间让圣灵向我们的心灵来说话的时候，你会有新的看见和得着啊，圣灵会引导你，让你有更多的托付要去为这个祷告，要去为那件事情代祷啊。所以说啊，这是祷告当中啊我们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啊。那么另外呢，祷告呢有很多的内容啊，一方面呢可以为自己，可以为你身边的人啊，可以为教会，可以为这个社会啊，可以为世界上那些啊你觉得有需要的地方啊，那么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其他人代求，那为其他事情代求。那么祷告呢当然不仅仅是祈求啊，里面可以 你把你所有的心情和情绪向神表达，你的喜悦、你的忧愁、你的烦恼、你的感恩，那都可以向神来倾诉。好，那么祷告呢的末尾呢，我们通常会加上一句啊，奉耶稣的名祈求啊，因为在约翰福音14:13-14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好，这是我们祷告的结尾呢，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啊，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救赎了我们，那有救赎的功效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呢，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义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啊，也没有办法让神来悦纳我们的祷告啊，所以这句话呢是对主耶稣基督主权的一个认定。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干扰祷告的一些因素。那么在开篇的时候我们提到啊，我们和神之间这样一个打电话的这样一种交通的祷告啊，这样一通属灵的电话呢，无论是信号啊、经费啊、磁场等等因素都不能够影响我们和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电话、属灵的沟通。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这通电话的呢？有啊，那就是我们的罪。在马太福音5:23-24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人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之前呢，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先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让神来洁净我们的肺腑心肠，让我们清心在他的面前，才能够与他呢畅通无阻的交流。那最后呢，我们要说的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啊，把他的权柄呢赐给了教会，使教会在地上呢借着祷告执行他的权柄，带下祝福。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呢，是神实行祝福的管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合用的管道，那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与神连结。好，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